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开始今天的逐日学。我们必须要准时开始哈，等一下有那个会众会议，声音不够。好，试试看，这样子。好，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大家先翻到哈，上次我们已经看了这个第九章的时候，我说一共有会有六点，在这个基督的这个超越的献祭，一共有六点。那在十章里面就有最后的两点哈，第五跟第六。好，第五跟第六，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啊，这一段第十章呢，就会把这个基督所献的祭、所超越的祭讲完，然后它有一个小的结论，然后最后十一章开始，大家知道是那个很出名的那个讲到信心的那一章啊。但是第十章的话，最后会有一个小的结束啊。这个第十章呢，一开始它这一段，从第一到第九节，这里就讲到这个律法的这个缺欠。讲到律法呢，事实上它其实是一个总结，因为我们前面也已经讲了很多了，是讲了律法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把罪除去，是不是？所以在第一到第九节就是这个第五点，律法的缺欠。然后呢，第十到第十八节就讲到基督的他的工作是一个完全的工作。然后十九到二十五节就是一个或者说十九到第三十九节是一个这一大段的一个结论啊。所以我们先从前面第一到第九节来看。但在第一到第九节讲到律法的缺陷里面，第一到第四节是一个小里面一个小段啊，这就提到这个事实上这个律法呢其实是一个隐儿，是不是？他在第一节就说，既是将来美事的隐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啊，所以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的人得以完全。所以这里就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个律法是一个影子，是将来。那摩西写这个书的时候的将来，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将来要完成的事情。那第二节跟第三节啊，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献祭呢，当时的献祭是没有真正的功效。若不然的话，如果有功效的话，就不应该再献了。他的意思是，第二节就是献祭是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良心如果被洁净，就不需要再觉得有罪了。我们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以后，就没有罪，那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呢，第三节告诉我们，第三、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因为公牛跟山羊的血不能除罪的，而且呢，另外一个这个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想起罪来啊，让你每年都回去的时候献祭，就是让人想起罪来。那想起罪了以后就有罪恶感，那良心又不安了。所以就是说，这个献祭或者律法，它原本的这些的目的呢，不是一个完全的除罪，那也是有这样一个缺陷在，他没有办法完全的除罪。所以第五到十三节就要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里面，基督所成就的是一个代替旧约的事情啊。他这里第五节就是说，讲到基督来的时候，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成果给我预备的身体，其实就是说他的身体成为这个真的一个祭物，对不对？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主耶稣又是这个祭司，他自己本身又是祭物。那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我们原来读旧约的人的话，应该会觉得，哎，那个是神喜欢的嘛，神要求他们做的，应该是神喜欢的。但是我们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就知道神喜欢的是人怎么样 是一种忧伤痛悔的心，或者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心，而不是一个犯了罪以后来弥补，犯了罪以后来献祭，这样一个一直这样一个循环下去啊。所以神事实上，主耶稣很清楚，是一个他不喜欢这些祭的，是不能，这些是一个只是一个弥补的东西，只是一个很暂时的东西。所以第七节他就说，主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些事实上就是从诗篇四十篇引用的一些经节哈。如果大家回去看的话，可以看到是在诗篇四十篇，但是有一些稍微这个字句上有一些不同，因为它是用的不同的版本，它是用那个希腊文的版本来做的。那边讲到的这个就是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在第七节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说他来了以后是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来做仆人的，来做这样一个服侍，来为人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了。那第八节也继续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也是你不喜欢的啊，这些都是按着律法说的。那第九节到这个十三节呢，就是一个对比了。这里就是讲到，事实上神喜欢什么呢？神想要的祭是怎么样一个祭？所以第九节以后就是说，我主耶稣是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那这一段是诗篇里面的哈，但是呢是一个预言，主耶稣所说的话，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所以在诗篇的时候就已经预言这一个。他要来除去这个旧约，他要立定这个新约。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说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旧约律法啊，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其实呢这个律法呢不是说把这个旧的律法把它整理一番，把它这个修理弄好了以后就成全了，而是说他事实上是立一个新的约，他这个新的约以后才是真正的成为完全。因为我们从主耶稣的自己的教导里面很清楚可以听到这些，这个讲到这个新酒不能放在旧的皮带，讲到这新旧不合的，新的布不能补在旧的衣服，这都是讲到说这不是用来修补这个旧约的缺乏，而是整个是一个新约。那第十节以后到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凭着旨意告着耶稣只一次献上，这里好几次提到这个一次啊，第十节有，然后这个第十二节也有啊，讲到一次献上身体就得以成圣。那我们这些人呢，第十节，我们这些人凭着神的旨意靠着主耶稣基督献上一次得以成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应许，是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应许，靠着他的献祭，献上他自己，得以成圣。所以为什么常常我们说我们事实上就已经是圣徒，我们也是一个义人，因为我们靠着他已经成圣，也已经称义。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义物永不能赎罪。就是这一些旧约的，他又回到这个比较了哈，这个每次屡次献上这些祭物，但是没有办法赎罪。但是基督十二节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那坐下的意思，我想大家晓得就是怎么样休息了哈，就是做成了，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可以坐下。那表示他。跟这个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是一个对比，十一节的这个天天他们是站着侍奉神，因为他事情一直做不完的，他要重复的做。但是基督呢，做完了这一次呢，就坐下了。那从此他等候仇敌坐成了他的脚凳。那这个以前打仗的时候都是很残酷的，这个如果打输的这一方面敌人的话，就是被踩在脚底下。就是踩在脚底下，踩在脖子上的这样子的来对待。所以呢，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坐在神的右边，他从此在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说，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成就，他还在等候。 好，我们进入十四到十八节。这里提到我们看到这个继续这个一次这一个主题哈，他在十四节他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这一句啊，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是不是永远完全了？现在目前还没有永远完成，因为我们还会跌倒，还会犯罪，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永远完全。但是这一句的让我们要看到的意思是，他一次献祭的功效可以永远的使我们这些人能够完全，就是能够让我们永远有这个功效，能够回到他面前来赎罪。这个罪已经赎了，我们能回到他面前再来求神的赦免，永远的在我们身上是有功效的。我们不需要再有一个新的祭需要献上，主耶稣的祭把我们过去的罪、将来的罪、我们所有会犯的罪都已经赎了，这个功效已经是永远存在，所以我们能够随时回到神的面前，能够这个来坦然无惧的进入神的面前。那十五节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圣灵来做见证，因为他已经说过。所以下面十六、十七节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出来的了的这个引言的引用的，但是呢，他说圣灵所说的，所以表示这个作者他很清楚这个。在耶利米书神所说的话是一个圣灵所说的话，耶利米是照着圣灵所感动他而写的啊。他已经说到那些日子以后，那些日子是哪一些日子呢？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你们想那些日子是什么日子？以后呀，耶稣来了以后，死了复活以后，这个日子哈，成就这个救恩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写在心上，放在他们里面的。所以呢，这样子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和他们的过犯。这就是说因为主耶稣的这样子一个新约以后，不再纪念啊，不再纪念并不表示说不存在。不再纪念也不表示说他完全忘记了，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没关系了，就是在神的面前已经抵消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啊，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对他来说他会跟你说没事可以了，行了啊，所以这个很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不再被纪念，那我们自己需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事实上是对我们的自己的良心的好处。因为虽然神已经可以说好行了没事，那但是我们常常好像都还是有罪恶感。那么对付这个罪恶感或者说这种罪疚的问题的办法，就是到神的面前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如果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良心会得到洗净，然后我们自己的良心得到平安，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的原因。就算耶稣已经一次献上把我们永远的这个罪都除去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每一次如果犯了什么罪，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不是说请耶稣再赎罪一次啊，而是说他这个宝血的功效，或者说他这个救恩的功效，在我们心中继续来把我们的良心洗净，让我们除去这些这个罪恶感，让我们自己能够得到释放。所以这个观念我们清楚以后，我们清楚了神的救恩的观念以后，那我们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往前。那像彼得一开始不太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彼得看到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听到没有？所以我们 也不能像彼得这样子，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是罪人，那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对付我们的罪，也跟他认罪悔改以后，我们就跟随他去走，而不是说我是个罪人，我好像不值得你来照顾我，不值得跟你的啊，所以呢，我不配跟你，所以请你离开我。这是彼得起先的一个反应。虽然说很好，是他看到他自己是罪人，但是呢，我们的反应现在是感谢你拯救我，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来报答你。好，我们继续下来第十九节以后，这里是一个开始，一个小的一个结束哈。他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更美的一个约的时候，对，我们要有怎么样一个回应啊？我们该要有怎么样一个回应？那这里有几个，所以既因啊，就表示说有一些原因，是不是？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那。”二十节就告诉我们，再清楚讲一下，这个怎么样进入至圣所，是因为借着他给我们开了这条新的路。那本来是有两层嘛，就是有这个圣所跟至圣所，那么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但是现在呢，这个幔子打开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去。大家记得那个，就是耶稣死的时候，幔子，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这个就是，这里就在讲他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为我们打开，被我们剥开。我们今天要剥饼，正好是这样一个纪念主的时候，所以他的身体像这个幔子一样替我们打开，成为这条路进入神的面前。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呢，我们有这一位可靠的大祭司，更超越的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来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来代求。好，那么这两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根基在这里，我们现在所相信的，所抓住的神的应许在这里。那么所以要怎么办呢？第二十二节开始啊，他还加了一个，就是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所以不但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良心的问题解决，然后身体用清水洗净。记得主耶稣说一句话跟彼得说，这个洗脚的事情啊，彼得说不但是脚要洗，我的身体你也要替我洗。那主耶稣说，身体干净的人只要洗脚就好。所以身体干净的人跟这里是连在一起，身体用清水洗净的人，我们已经得到洁净了，我们已经是信主得到这个罪得到赦免的人，我们只需要再洗脚就好啊。那么所以呢，既然是良心也已经没有亏欠，身体就是整个生命已经被罪恶被除去以后，就当啊，所以就当的话就是表示我们要有一种反应。我们这里有其实分了三个反应，第一个就是在二十二节，就是存着诚心和充足的圣心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对神的一个反应啊，对神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诚心跟一个充足的信心。诚心比较容易了解，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诚心的，因为神也看我们，看我们的心里面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你不诚心也很难，所以神是看到你的诚心的。那么充足的信心就是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应许，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后，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坦然无惧的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充足的信心，不需要再畏畏缩缩，不需要害怕说好像还得罪神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的，在像第四章的时候讲到，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入神的面前，这个心里面是一个踏实的，而不是一种心虚的一个情况。那第二十三节就是第二节，我们对我们所坚守的这个信仰啊，他说这个指望，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要成就的事情，也不至于动摇，要坚守。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对这个福音的一个反应呢，要有一个坚守的观念。但是为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就是说啊，我要坚固，我要抓紧就好了。 因为有原因的，他说因为呢这个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给我们这个应许的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所以我们能抓得紧，所以我们能坚固。所以对象，这个这个信心的这个对象是非常重要，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任。第三个方面，在二十四节，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我们又要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的话，就是提到在教会里面，我们以都是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要彼此相顾。那么彼此相顾还要怎么样？他这里提到是激发爱心，激发人，勉励人来行善。所以这个就提到教会的这个生活，教会的肢体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彼此的一个鼓励，跟彼此的一个激发，希望能够激发别人能够更爱神，激发别人更爱人，也能够行更多的善事，彼此来服侍。所以这个就讲到这个教会里面肢体的关系。我们在美国可能就跟在别的地方是不太一样，我的感觉也是不是很一样。在美国我觉得我们都太习惯很自由，我们是一个在这边很多人权，讲究人权，在尤其在美国久的，我们就是觉得人权，大家每个人都是很自由的人啊，你爱来就来，爱去就，我今天什么时候要走我就什么时候走。所以就说这个彼此的关系比较没有那么热络，我在中国看到就不太一样，大家就是很这个关系很热络，很不一样啊。所以 anyway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这种个人主义，或者说这种比较自己很自由的这种主义，在教会里面要彼此来关顾啊，来不要落入那个极端啊，为别人着想。好，那么二十五节呢，也是继续这个对于教会或者对于这个信徒当中的一个反应，不可停止聚会。那这一节他好像说，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那我们当然常常就是去劝那些没有来聚会的人来聚会，说啊要来聚会。但是我想也是要看到说，我们要他来聚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来了以后其实没有得到任何的满足，或者说他来了以后我们也没关心他或怎么样，所以他不喜欢来？我觉得我们这个在跟别人讲这一句的时候，先自己先反省一下，我们是为什么他没有来啊？因为常常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讲，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啊，你要来聚会，但是他为什么不来啊？我们也可以开始反省一下。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了，就更应当如此。那日子是什么？那日子这里讲到什么日子临近？主再来的日子临近啊！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看到很多征兆，圣经里说到饥荒、地震、瘟疫都有了，各种瘟疫，而且所以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就更当去勉励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些人受到下面的那一些的一些的惩罚。下面要开始提到这些被盗的人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啊。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以后，就更当要来彼此劝勉，坚守神的道，也是来存心，存着诚心跟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所以我们就进入第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这里就讲到对这个不顺服的人的一个警告。这跟这个第六章的地方讲到的那个一个警告是很相似的，也有一点这样连贯性。好，所以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二十六节他就说到，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我们得知真道，所以这里是提到说是真的知道这个真道的人啊，这里不是说没有信的人，或者说信的不很清楚，是得知真道，所以是知道。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他故意犯罪的意思呢，你看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他是用一个现在式，他是说 继续不断的犯罪，如果继续不断的犯罪的时候，不愿意停下来，不愿意回头，不愿意转向神的时候，这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离开这个信仰，他等于是离开这个信心。他真的知道以后，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真正知道的人，但是我故意在神的面前就是不信了，我就说我现在就不信了，因为我有某些东西我没办法，我是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是违反圣经的，但是呢我没办法，我必须要我自己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是一个故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对抗神的一个态度啊。那么这样子的赎罪祭呢就没有，因为他没有办法在他自己也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对付，来这个忏悔，来跟神认罪的时候，他的良心是没有办法再重新洗干净的啊。所以赎罪的祭对他来讲是没有用的啊。神的赎罪祭是一直都存在，但是对这个人来讲是没有用，因为他不愿意回头，不愿意转向神，他唯有等候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他跟这个敌人，跟这个不幸的人，好像是放在一起。那当然我要接着陈牧师上次讲的，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哈，我也是相信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呢是有一点巧妙在这里，我想这个地方讲的是说，信主的人你也不能说信了以后就对你的行为不负责任。我想这个他要强调的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这里要讲的 point 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而是说虽然你信主，虽然神拿去你的罪，但是你如果故意犯罪，你如果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时候，神还是要审判你啊。因为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神的审判来的时候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基督徒会先要受到神的审判，神的一个交账，是有这样一个交账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要有这样一个对付，要有这样一个跟神面对面的时候。那如果是这种情形呢，二十八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啊，践踏糟蹋神的儿子，将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个讲到血当作平常，就是把这个血当作好像牛羊的血一样，平常的血，不是一个神儿子的血。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态度，而且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啊，所以这个主耶稣也提到，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也提到，如果亵渎圣灵的人是不得赦免。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所以我再讲一次，就是说不是讲到我们信主人会失去救恩，而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警告，我们不要成为这个转离神的人，而把这个信仰放下的人。那三十跟三十一节也讲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一句是三十节，这一句是从生命记出来的哈，在生命记讲的时候是对他的百姓讲的这个话，所以呢就是说这些百姓不愿意听的时候他要来管的，他要来管教，要来惩罚的。那么在希伯来书后面也提得很清楚，就是主要这个凡是爱的儿子他要管教啊。所以这个不管是不是失去救恩，但是这里很清楚的意思是犯罪是要有后果的，不但是今生会有后果，而且来生你要面对神，神也会有这个处罚，或者说有他的这种管教在里面。好，所以三十一节就是结束这一个警告啊，三十二到三十九节是最后的一个结束跟这个劝勉。 啊，这里就讲到他们以前的一个经验哈，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讲到他们以前的经验，他就回到一个鼓励他们的一个口气，因为这些人是信了主以后碰到压迫，碰到困难以后，他们想要转回，想要回到犹太教，想要回到这个原来这种系统里面，所以让他可以比较容易过日子一点。因为呢，他这里讲到，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边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这样众人观看，一边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所以他们第三十四节还有哈，体恤那些被捆锁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久的家业。所以这些人已经经过很多这些困难了，已经经过很多压迫，有东西被抢了，连家业被抢去哈，等于是失去很多，自己要花了很多牺牲的这些过程。那么但是呢，他们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已经经过了这些以后呢，那这个作者就去鼓励他们说，不要，现在不要再放弃了，你们已经经过这些，以前为了主的缘故，你知道有更美的，将来有更好的，那你忍受下来了，你现在为什么要放弃了呢？现在为什么要走回头路？所以他要鼓励他们。所以看到这些人是受了很多苦，因为为了要信耶稣以后受了很多苦，就像我想大陆上经过文革的时候，很多家庭的教会，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受很多的苦，那么就是同样这样一个情形啊。所以三十五节就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勇敢或者说一种坚固的坚定的心，信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他就跟他说，你这以前已经经过了，你都有经验了，你都曾经过这样一个情形，不要丢弃。第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告诉他们，有忍耐的话，以后呢一定有奖赏，神一定是喜悦这样子忍耐的人啊。所以告诉他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或者所应许的神的奖赏。那因为还有一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所以主耶稣要来的这个信息再一次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就要来了，并不迟延。三十八节说，只是一人呢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活在世上为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不能退后，不能像他这里讲的把这个勇敢的坚定的心丢弃了。所以三十九节他就鼓励他们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就给弟兄姐妹一个正面的一个鼓励，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信心的人，让他们灵魂必要得救的人。那以后下面一章十一章就继续就会再用一些信心伟人的一些见证来激发他们的信心，来鼓励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要停在这里，因为我们有会众会议。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你把你自己的儿子舍了，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让我们归向你。主，你也是一次的献上，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时常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求恩惠，来求怜悯。主，你也让我们能够真是一个诚心，能够有在你的面前能够不害怕不虚心的这样来到父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为着这样子伟大的这样子一种的救恩，为着这种伟大的恩典献上感谢。主，求你在我们的心里来继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 经过祷告认罪，让我们的良心都能够得到平安，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抓紧这个我们已经一次因你一次献上，我们得到成圣，我们成为义人这样子一个宝贵的应许，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心来跟随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值得我们信任的主，也是那一位可靠的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存这样子坚定的心。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都能够把荣耀归于你，高举主你自己的名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